俄狄浦斯在库洛诺斯。经过漫长的流亡后，一天晚上，俄狄浦斯和他的女儿安提格涅来到一个美丽的村庄。夜莺在树林里鸣啭，开花的葡萄藤散发着阵阵清香，橄榄树和桂花树下凉风习习。俄狄浦斯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感到这里平和安详。听了他女儿的描述，他更相信这儿一定是个神圣的地方。前面不远处，一座城市的城堡高高耸起。安提格涅打听后知道，他们现在已经离雅典不远。俄狄浦斯感到很疲倦，便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一个村民走过来，叫他离开这块圣地，告诉他这里是任何人的足迹都不能玷污的。直到这时，两个流亡的人才知道，他们到了库洛诺斯，这里是欧摩尼德斯的圣地，这是雅典人尊敬复仇女神的称号。俄狄浦斯知道他已经到达流亡的终点，他们困厄的命运将要得到解脱。库洛诺斯人见了他的风采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再把这位坐在石头上的外乡人赶走，只想赶快去向国王报告。你们的国王是谁？俄狄浦斯问道。因为他长期流浪，对世界上的事已经感到陌生了。你听说过强大而又高贵的英雄特修斯吗？村民问他，他的名声传遍了世界。如果你们的国王真的如此高贵，俄狄浦斯回答说，那么请告诉他，让他到这儿来一趟，我以最大的报酬回报他的这一点好意。一位双目失明的人能给国王什么报酬呢？村民既同情又嘲弄地问了一句。对，他又继续说，如果你不是双目失明的话，你的一副仪容真是又威武又高贵，足以使我尊重你，所以我愿意把你的要求告诉我们的同胞和国王。俄狄浦斯又单独同他的女儿在一起时，他站起来，然后伏在地上，虔诚地祈求复仇女神，威严而又仁慈的女神，她说，请实现阿波罗的神谕吧，请告诉我终生的前途吧。黑夜的女儿哟，请可怜我吧。尊敬的雅典神哟，请可怜俄狄浦斯的影子吧。虽然他还在你们面前，但他的肉体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他单独待了没有多久，当一位神态高贵的瞎子坐在复仇女神的圣林里的消息传开时，村里的老人吃了一惊，立刻围聚过来，想制止他亵渎圣地。但他们知道这盲人是被命运女神驱逐的人时，他们更是吃惊。他们害怕神会迁怒于他们，所以不敢让这个遭到神惩罚的人继续留在圣地，要他立即离开。俄狄浦斯请求他们不要把他从神亲自指定的流亡终点赶走。安提格涅也一再央求他们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原谅白发苍苍的老人，那么就请原谅我吧，我是无辜的。村民们既同情父女俩，但又敬畏复仇女神。正在踌躇不定时，安提格涅突然看到了一位姑娘骑着一匹马向他们走来。姑娘头上戴了一顶遮阳帽，后面跟着一个仆人也骑着马。这是我妹妹伊斯莫涅，安提格涅惊喜地叫起来，她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家乡的消息。伊斯莫涅下了马，站在他们面前，她带了一名忠实的仆人，离开迪比斯告诉父亲国内的情况。她的两个儿子在那里遭到了自己招来的灾难，起初由于他们的家族的厄运威胁着他们，他们愿意把王位让给舅父克瑞翁，可是后来他们对父亲的记忆逐渐淡漠了，又渴望统治权和国王的威仪，兄弟两人互相嫉妒起来。波吕尼克斯先登上王位，然而年幼的厄特俄克勒斯心里不满，他不愿意跟哥哥轮流执政，于是他煽动民众叛乱，并驱逐了哥哥。据说哥哥已经到了亚克斯，在那里娶了国王阿德拉斯托斯的女儿， 并得到了朋友和盟国的帮助，准备兴兵报复。这时又流传了另一则神谕，国王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如果没有父亲将会一事无成，假如他们要求幸福，必须找回俄狄浦斯，无论他是死是活都要找到。库洛诺斯人听到伊斯莫涅带来的消息都惊讶不已。俄狄浦斯站起身来，原来如此，他说，脸上露出国王的威仪。他要向一个流亡者，一个乞丐寻求帮助，现在我一钱不值，难道我是他们所请的人吗？是的，正是这样。伊斯莫涅继续说，舅父克瑞翁也会马上来到这里，我是赶在他们前面过来的。我想要说服你，甚至劫持你回到底比斯边境，这是为了满足神谕的要求，这是有利于他和我的哥哥，但是又不知亵渎底比斯城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俄狄浦斯问。那是前往特尔菲朝圣的人告诉我的。如果我死在底比斯边境，俄狄浦斯继续问，你们会把我葬在底比斯的土地上吗？不，女儿回答说，你血腥的罪恶使他们不会这样做。那么，老国王愤怒地说，你们永远得不到我了。如果我的儿子痊愈大于孝顺，神将永远使他们成为死敌。如果要我裁定他们的争端，那么现在执掌权杖的人应该让出王位，被驱逐出去的人也不应该重新回到故国。只有两个女儿才是我忠实的孩子，他们不应该受到我的罪孽的牵累。我为他们向苍天祈福，并为他们请求你们的保护，仁慈的朋友们，向他们和我伸出援助的手吧。你们自己的城市也将得到有力的保护，